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61-66章。61-62章啊，就在讲啊，上帝的百姓在经历了上帝拯救之后，他们必然会表现出来的荣美的品格。那这一部分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把耶和华的仆人跟那个耶和华的百姓就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他的仆人带来了百姓的释放和喜乐，而百姓呢又借着他们的释放喜乐来见证这位仆人不只是他们这个所仰赖的耶和华作为的一部分更是那个根本的好消息。他们不只是要传讲他，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世界的好消息。我们呢就看见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从呼吁弥赛亚宣告他的角色开始，到最后呢来强调百姓进入救恩接受圣名的角色来结束。在这两点之间，我们看见不断的出现神关于锡安和列国的应许。我们就看见上帝有三个特别的应许。第一个就是锡安必然会吃万国的财物。第二，神必向万国表明锡安必不被撇弃。第三，万国必不能吞吃锡安的财物。这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百姓的公义，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百姓能否活出公义的的确确是见证神的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亲自拣选他的仆人，赋予他能力，也让他的仆人拯救他的百姓，目的呢是要让他们公义行善。所以我们就看到上主的灵在神的仆人身上，神的工作与神建立公义有直接的联系，神工作的结果就是神被高举。所以神的仆人和弥赛亚就糅合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指向这个上帝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家的弥赛亚是仆人，那上帝呢也借着压伤他的仆人，让他的伤反而成为众民的医治的源泉，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仆人是神的受膏者，用他口中的话来消灭神的敌人。神也实现了以赛亚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神的仆人、神的受苦和弥赛亚的合一。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的描述中这样一种惊人的合一最终是神的一个超自然的作为，最终呢也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上帝的圣灵来膏抹他的受膏者，是为了在地上设立他的王权，推进他的国度。神战胜了一切捆绑他们的事物，显明了他实实在在是这样一位圣洁公义有大能的神。而人所有荣耀自己的努力都不过像干枯的叶子，高举自己的罪只会产生吞灭自己的火，而所有接受仆人舍己的人都被赋予永恒丰盛的公义。他们活着的时候显明神的公义，这公义既是神拯救的恩典，也是使义人存活的大能。 这样的生命最能彰显神的荣美，也因此使神得着荣美。所以我们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烧灭。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注定灭亡，嘴唇不洁，神却给我们他的荣美。我们受造成为镜子，而不是为了彰显反映神的荣美。所以神必赐福他自己的百姓，在乎的是神的定义，也在乎人如何来回应。但是人的回应并不能够影响神自己的作为，但是呢，却可以影响你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到了62章，突出的主题就是光向万国显明西安的公义和救恩，结婚的喜悦，从欺压中得释放，还有呢土地的恢复。所以我们如何确定上帝的荣耀的应许能够实现呢？所以在62章啊，就特别来强调，关键不是神，而是神的百姓是不是要活出对神的仰赖的信心。当你真的愿意活出仰赖神的时候，你就一定能看见神他实现他的应许，他也绝对不会容他的百姓来受到欺压。所以神坚持重建百姓的生命，是要使他们分别为圣，确保他们能够长久的在上帝里边喜乐。弟兄姊妹，当我们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就真的能享受到神给的喜乐和自由。当我们认为自己配得这一切，反而我们就真的失去。在62章也特别来提醒，神的领袖和百姓都要迫切的守望祷告，直到神建立耶路撒冷，也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也盼着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多多祷告，让神的作为在地上彰显出来。我们的祷告呢，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使人蒙恩的管道。那到了63章，我们看见耶和华恩待以色列，也对以色列必然要怜悯，这怜悯也必会成为百姓的帮助。所以这部分提到的核心思想啊，就提醒我们，人类是没有能力拯救世人的，因为我们都在罪恶面前不堪一击，特别是面对你内心深处的罪恶。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贪婪和欺压是由错误的经济体制造成的，所以呢，只要我们为人民构筑一个纯粹的经济学，他们最终呢就会为共同的利益而活。那因此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源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理念。这两位思想家没有认真的来阅读圣经，圣经让我们看见说，整个人类的罪恶绝对没有他们想的这么天真，也绝对不是靠着一套经济体制就可以更新和改变。因为世界的盼望不在于体系，而唯独在于那凭公义说话的神的手中。除非神击败了外在的罪和死亡的权势，也击溃了我们内心的自我中心、骄傲和内在的私欲，否则呢，我们毫无盼望可言。当神战胜仇敌的时候，世人就因此重获希望。所以我们就看见，只有靠着这位战士，这一切呢才真正的有可能。而这一位战士不是一个革命烈士，乃是上帝亲自的作为，是他的弥赛亚，他受苦的仆人。所以借着他，我们就得着帮助。那这位仆人他来的时候，也要除灭一切悖逆的人，也要显明一切敬拜的人在他面前所得到的喜乐。所以根本上改变的不是神，而是百姓。当百姓从悖逆转向顺服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看见神自己荣美的作为。当他们 自己拒绝悔改的时候，他们呢也必然的会看见神向他们发的烈怒。所以真正的盼望是在于这一位神，也在于这一位有能力又有慈悲的神。所以64到65章啊，不断的来提到上帝对敬拜者的祝福和对悖逆者的惩罚，也让我们来仰望那最终的新天新地。神的百姓为什么不能够来享受到神荣美的作为呢？就在于他们自己的假冒为善，而各种透过祭祀来操纵神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因为所谓的迷信就是人通过一套虚构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最终并没有真的给人带来益处。但是神却可以造出新天新地，然后让真实的公义和圣洁居住在其中，也能够看出神厚待他的儿女而惩罚他的敌人。所以到最终啊，我们看见66章就说这一切都是神手所造的，所以神说有就都有了。但是神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因这神的话而战惊，如此的切慕，这一点对我们也都是非常美好的提醒。所以啊，一切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你是切慕神的话，爱慕神的教会，渴望神的家拓展的人吗？那就要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而不要跟着猪和老鼠这些可憎之物来抢吃的，因为最终他们都要灭绝。所以我们看见最终啊，以赛亚先知就说，上帝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但同时呢，那些拒绝敬拜神的人，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正是这样的截然二分，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泉源、我们的喜乐都在神自己那里。而神的审判也是严厉和可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以赛亚书到这里就特别的指向神的那一位弥赛亚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结局，借着这两种不同结局来思想我们今天在世上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该如何选择。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最后6章让我们来向你呼求，知道你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也知道你的国度使你的百姓有焕然一新的生命。求你使你百姓热爱公义，热爱圣洁，能够节制自守，向着你有感恩和喜乐。愿你引导更新赐福和保守，也求你显明你是我们的王，你在我们中间有你大能荣美的作为。愿你吸引，愿你赐福，愿你光照，愿你更新。因为世界的指望不在乎一套哲学，而在乎你自己亲自的作为。愿你也恩待你百姓今天的生活，依靠你而得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